各位茶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南山居茶道学堂。
今天我们想来聊一个我觉得非常迷人，也常常在茶的世界里感受到的日本美学概念。
哦，是什么呢？
就是茶几瓦比萨比。
哈，茶几，对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玄妙，可是又好像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很多日式东西，特别是茶具有关，对吧？
没错没错。它不只是说一个东西的外观怎么样啊，它更像是一种欣赏简单朴素，甚至是那种有点不完美的美感。
而且背后好像还有一种生活态度，像是接受时间啊变化啊这些。
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来探索看看，这种在不完美和无常里面去发现美的哲学，到底是怎么体现在那些看起来安安静静、很朴素的茶具上面的？
好啊，那我们就先来拆解一下“茶几”这两个字，听起来有点抽象嘛。如果用比较白话一点的方式来说，它到底是指什么？
我觉得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欣赏事物本来样子的态度。
本来的样子？
对，就是不去追求外表非常华丽啊，或是绝对完美，反而去看那些很简单、很朴素，甚至可能带一点点缺陷的地方，
然后从这些地方找到美感。
没错，找到一种更深沉、更耐人寻味的美。这跟西方那种古典美学很强调对称啊、和谐啊、完美啊那种理想，其实是个蛮有趣的对比。
确实是。而且茶几这个词其实是茶跟鸡两个字合在一起的，那茶瓦比指的是什么呢？
茶啊，它比较偏向一种内在的状态。
内在的状态。
对，它指的是那种简朴、自己很满足，然后不特别追求外在装饰的那种美，有点像是在很简单的生活里面，可是精神上觉得很富足。
所以茶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一种哲学选择。
可以这么说。
那鸡呢？沙北听起来好像跟时间有点关系。
你抓到重点了。鸡真的跟时间很有关系。它指的就是那个事物经过岁月洗礼之后自然而然留下来的痕迹。
痕迹像是什么？
比如说老东西上面那个颜色的变化啦，磨损的感觉啊，或者是像金属有点生锈的那种感觉。这种因为时间过去了而产生出来的那种古老的、宁静的，甚至带一点点沧桑感的美，就是寂。
这样讲我就比较清楚了。所以说一个新做的茶碗，如果它的设计非常简单朴素，那可能比较是体现茶的精神。但如果是一个看得出来用很久了，上面有痕迹，感觉很有故事的旧茶碗，那它就充满了寂的味道。
对，可以这样理解。当然啦，很多时候这两个是融合在一起的。茶几的核心原则啊其实还不少哦。像是欣赏不对称呢，表面有点粗糙的感觉啊，追求简单朴素带点谦虚的感觉，让人觉得很亲近。
还有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欣赏自然本身的力量，接受不完美，接受无常，甚至接受那种不太完整的状态，然后从里面去体会一种很深远、很宁静的美。
我好像听过有种说法会提到七个审美原则，像是不拘泥、简素、枯槁、自然、幽魂，这些听起来好像把茶几的内涵讲得更具体了。
对对对，
比如说不拘泥，这个是不是就对应到很多手作茶碗那种看起不太规整的样子？
正是这个意思。这些原则啊就像是不同的切入点，帮助我们去理解茶几不只是丑丑的也蛮好看的，不是这样而已，它背后是有更深的哲学跟美学思考在里面。不均齐就是对那种完美对称的一种反思嘛。
那讲到茶几的源头，好像跟禅宗有很深的关系哦。
没错，关系非常深。茶几的思想根源真的可以追溯到日本的禅宗，特别是禅宗很强调的活在当下、简约生活，还有接受世事无常的这种观念。
然后呢？
然后到了大概15世纪左右，日本的茶道，也就是我们说的茶的通，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这个茶道啊 就变成侘寂美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孕育和发展的地方。
哦，然后再到16世纪就出现了像千利休这样的大师级人物。
对，像千利休这些茶道大师，他们就把侘寂的理念整理得更完整，而且透过实际的茶道活动把它推广开来，影响力就非常非常深远了。
哎，我还听说侘寂的兴起好像也跟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就是当时大家好像很追求那种金碧辉煌啊，很奢华的东西，所以侘寂算是一种反动吗？
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哦。当时的主流社会可能确实比较喜欢华丽装饰很多的风格，那千里修他们提倡的耍茶正好提供了一种返璞归真更注重内在精神的选择。
嗯哼，
哎，关于千里修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哎，
哦，快说来听听。
据说有一次他把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一片落叶都没有，但他看了看觉得哎，太美满了反而不好。
太美满了不好？
对，他就刻意去摇晃旁边的樱花树，让几片花瓣或叶子飘落下来。他觉得像这样带一点点不完美的自然状态，哎，那才是最美的。
哇，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哎，刻意去创造不完美反而更能接近自然的本质。
对，这个故事就很生动地展现了侘寂的核心精神
了。嗯，
还有一个点也蛮值得注意的哦。侘跟寂这两个字在更早更早的时候其实有点负面意思的哦。
负面？像是什么？
像是贫困啊，孤单寂寞啊，荒凉啊，这种感觉。
哦，
但是在禅宗还有茶道的影响下，这两个字的意思慢慢转变了，变成了形容朴素简单宁静古雅这些哎比较正面的审美特质。
哇，这其实也反映了日本文化价值观的一个重要转变呢。
没错，就是开始去欣赏那些不是物质的更内在的，而且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美。
既然侘寂跟茶道的关系这么密切，那日本茶道真的可以说是侘寂美学最重要的一片沃土了耶。
确实是这样。你知道吗，茶最早是在 Nara 时代由僧侣从中国带到日本的。
哦，一开始是僧侣在喝的。
对，一开始主要是在庙里面帮助和尚们坐禅的时候保持清醒，后来才慢慢传到贵族啊、武士阶级这些人那边去。
嗯，然后就开始不一样了。
对，到了司马帝时代、桃山时代，出现了像是春茶珠光，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千里修这些茶人，在他们的推动下，茶道的风格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可能比较注重排场，用很名贵茶具的那种书院茶，慢慢发展成更往内心探索、更简单、更有禅味的茶。
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多日本茶道流派，像是表千家、里千家，听说创始人都是千利休的后代。
没错没错，茶道的这个演变过程本身就反映了侘寂的价值观哦，在日本社会慢慢被确立起来。它从一个可能带点炫耀性质的社交活动，变成更注重个人修养、追求精神平静的艺术形式。
那茶道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听到和静清寂这四个字。
对，和静清寂可以说是茶道的总纲了。和就是指和谐，人跟人之间呢，人跟自然环境都要和谐。
嗯，
静就是互相尊重，不只是对主人、对客人，哎，连对你用的器具、对那杯茶本身都要有尊敬的心。
那清呢？
清是指洁净，不只是环境要打扫干净，哎，心灵也要保持纯净。
最后是寂。
对，寂啊，就是茶道所追求的那种宁静、安详、沉稳的境界。这个寂哦，就跟我们今天讨论的侘寂美学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了。
除了和静清寂，还有一个说法是一期一会，这个在茶道里也很重要吧？
非常重要。一期一会提醒我们，每一次的茶会、每一次的相遇都是独一无二，不可能再重来的，所以要特别珍惜当下的这个缘分。
嗯，活在当下的感觉。
还有像是款待之心 Omotenashi， 就是主人全心全意招待客人的那份心意，这也是茶道精神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些啊，其实都跟禅宗讲的专注当下、体会无常 有很深的关联。
听起来好像整个茶道的流程，从环境到仪式，似乎都在引导人去感受茶技。
嗯，可以这么说，茶道它创造了一个空间跟时间，让你可以静下心来去欣赏那些平常可能不太会注意到的很简单的、很自然的、带有时间感的事物。
所以在茶道里面，那些看起来很朴素甚至有点笨拙不太完美的手工茶具，反而比那些精雕细作的更受欢迎。
对，因为那些不完美正好就是茶技想要欣赏的特质嘛。
不只是茶具哦，连那个茶室、茶室所，它的设计好像也是这样
啊。盒子啊，这些非常自然的材料，光线也大部分是自然光，整个气氛就是让人可以沉静下来思考。
还有那个很有名的领口尼基利古奇，
对，就是茶室那个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小的入口。
为什么要做那么小啊？
因为所有人都必须要弯腰甚至要跪爬才能进去，这就象征着进到这个茶室里面，不管你原来是什么身份地位，都要放下身段，大家都是平等谦卑的。
哇，这个设计的意涵好深哦。好，那我们理解了茶技的理念，还有它在茶道里的地位之后，接下来就可以更深入的来看看这种美学是怎么样刻印在我们每天可能会用到的茶具上的。我们先从最重要的茶碗开始看，好不好？
好啊。在陶瓷茶具这方面，茶技的影响真的非常明显。首先你看它的材质，就比较喜欢用像陶土啊、省器啊这些很天然从大地来的材料。制作方法上呢，比起用那个卤球拉出很规整很对称的形状，茶技反而更欣赏那种用手捏塑出来的带点随性不是那么完美的有机的形态。
所以说像是陶土本身那种自然的纹路啊，或者烧的时候釉面流的不太均匀啊，甚至一些小小的裂痕，还有火烧过的痕迹，就是所谓的火痕或窑变。
对对对，
在茶技的审美里面，这些都不算是缺点，反而是一种独特的美。
没错，这些都被看作是这个器物个性和生命力的展现。还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技术叫做金扇。
金扇 Kintsugi， 我知道这个是用金去修补破掉的陶瓷吗？
对，就是用漆混合金粉或其他贵金属的粉末来修补破掉的陶瓷器。但金扇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是要把那个破掉的地方藏起来哦。
哦，那它是？
它反而是用很醒目的金色线条去把它凸显出来，把那个破碎跟修复的历史变成这个器物独一无二的故事和美感。
这不只是修复这更像是一种宣告，破掉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这真的挑战了我们对完整跟价值的看法，尤其在现在这种什么都想求新的消费文化下，特别值得思考。
你说的非常好，像日本很有名的乐烧、信乐烧、备前烧这些陶瓷，他们的作品往往就带有非常鲜明的茶技特征。茶技不只影响外观甚至影响了制作的理念。它强调的是一种工匠跟自然力量，像是火啊、粘土本身的特性啊之间的一种合作跟对话。去欣赏那个过程中有些没办法完全预期，带点偶然性的结果。
那除了陶瓷漆器呢，日式的漆器茶具是不是也看得到茶技的影子？
也是有的，比方说京都地区的一些漆器风格上也会受到茶技影响，追求一种比较沉稳比较简约的感觉。对于那些用很久了表面有磨损裂纹或是颜色变化的老漆器，人们反而更能欣赏那种时间留下来的味道。
那漆器也会用金扇来修补吗？
会的，金扇的技术也常常用在漆器的修复上。另外像欧盟的青糙土，虽然它的特色是反复涂漆打磨做出很复杂华丽的图案，但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包含了很多手作的技巧跟一些无法预期的偶然效果。这种对不完美的包容也可以看作是茶技精神的某种体现呢。而且漆器里面有一种美学特质叫做设位喜不已，指的是一种很低调很内敛不张扬可是越看越有味道的美。 这个跟季强调的那种沉静古朴的感觉也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哦。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更具体地来看看不同的日式茶具。先说最重要的茶碗，掐碗。诶，它的种类好像非常非常多样。
的确是，不同的窑口，不同的风格，但很多都体现了茶技。比如说热烧
Rakuware
热烧，
对，它是完全用手捏出来的哦，不是用鹿捆，所以它的形状很不规则，甚至有点歪歪的。
诶，真的吗？
对，碗壁通常比较厚，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表面摸起来也比较粗糙，釉色很朴素，常见的就是黑红白这几种。而且那个釉面啊，常常会有细小的裂纹，那个叫灌入。最特别的是它的烧法，升温降温都很快，所以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窑变效果。
所以说热烧的碗每一个都可能因为烧的时候那一点点不一样而变成独一无二的，这跟我们习惯的这种标准化生产很不一样。感觉每个碗都有自己的个性。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说用久了之后，那个茶汤会慢慢渗进去，让碗的颜色产生很微妙的变化，形成所谓的 Hachino Nanaka Beke， 就是号啸的七种变化，也就是我们说的包浆 Patina。
哇，越用越有味道。
对，这种随着使用时间产生的变化，正是茶技欣赏时间痕迹的体现。
还有糖制烧，听说也很受茶人喜欢。
是的，糖制烧自古就有一乐二号三糖制的说法，表示它在茶人心中的地位。它的特色在于那种粗犷的砂质陶土，风格比较质朴自然。
嗯，
常常会用很简单的笔触画上一些植物啊、风景啊这些图案，那种叫绘糖制，或者利用铁釉的流动形成纹样，整体感觉是朴实里面带点洒脱的优雅。
我还听过一种叫锦度茶碗，好像特别有名。
哦，锦度茶碗，它在茶道界的地位非常崇高，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千利休这些大师非常推崇它。诶，有趣的是哦，它原本是15、16世纪朝鲜半岛一般老百姓家里用的饭碗。
哈，饭碗？
对，并不是为了茶道做的。但就是因为它那种粗犷、不加修饰、很朴拙的外形，被当时的日本茶人发现，然后视为珍宝。
哇，好特别。
它的特点是碗形比较大、比较深，通常是有点像倒过来的三角形，碗底有一个像竹节一样的圈足，那个叫竹节高台。釉色大部分是那种温润的米黄色或琵琶色，而且釉面常常流得不均匀，或者有缩釉露出胎土的地方。
从一个平民的饭碗变成茶道的名器，这本身就有茶技那种不看你出身只看本质的感觉。
没错。
那闽农地区的织布烧和制傩烧呢，这两种风格好像差蛮多的。
对，闽农是日本陶瓷一个很大的产地，里面的织布烧风格非常强烈，很破格。
破格？
对，它的造型常常是故意做成歪斜的、不对称的，甚至有做成方形的，像鞋子形状的，图案也很大胆、很抽象。最有名的就是那种很鲜艳的铜绿色釉。
哦，跟刚刚讲的那些朴素的感觉很不一样。
对，而制椅烧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特征是那种厚厚的，上面有细小针孔，像橘子皮一样的乳白色长石釉，那个叫制野釉。上面常常画着非常写意、很简练的图案，像是小草啊、桥啊、房子啊这些。釉面上还常常会因为铁质出现橘红色的斑点，那个叫绯色。
哇，听你这样一介绍，这些茶碗真的不只是喝茶的工具，每一种都像一件艺术品，承载了他们各自的历史、美学还有制作的哲学在里面。
确实是这样，在茶道的世界里，选择跟欣赏茶碗茶几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标准。那些不完美、不规则、充满自然质感的部分，反而被认为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除了茶碗，日式茶壶 Kyushu， 特别是旁边有握把的那种急需，是不是也能看到茶几的体现呢？
急需当然也是啊，它那个侧把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很实用的考量嘛，方便你单手拿着倒茶。
嗯，
材质方面呢，陶土做的壶特别受欢迎，尤其是像长华烧、万古烧这些地方产的。
哦，有什么特别吗？
像长华的朱泥， 里面铁质很多，听说能吸附茶里面的杂味，让茶汤喝起来更甜。万古烧的紫泥呢，就以耐高温、保温性好闻名。这些陶土的天然特性，被认为能够提升品茶的体验。
那造型上呢，会不会也追求那种手工感或是不规则的感觉？
传统的急需造型通常比较简单实用啦，但现在也有很多陶艺家会在创作里面融入茶级的理念。
怎么融入？
比如说，刻意把壶身的线条做得不那么规整，用很朴素、没什么光泽的釉色，或者保留制作过程中，手捏啊工具留下来的痕迹，有些甚至会故意制造一些看起来像是瑕疵的效果，来呼应茶级那种拥抱不完美的精神。
了解，再来看看水纸 Mizusashi， 就是茶席上那个装备用新水的罐子。
对，水纸，它在茶席上虽然不像茶碗那么显眼，但也是构成整个气氛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它的设计通常也遵循简单素雅的原则。很多水纸会直接展现陶土本身的质感，或者利用釉药在烧的时候自然流淌收缩形成的窑变效果，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纹理。这些都被认为是茶级之美的体现。造型上线条会比较稳重简练，避免太多装饰。
还有一个我们很比较少注意到的是建水 Kensui，就是那个用来装废水还有洗茶碗之后的水的容器。
对，即使是装废水的建水，在茶道里面也同样被赋予审美的意义哦，体现着朴素之美。
是哦。
对啊，材质很多样，有金属的，像黄铜、铜，也有陶瓷的，甚至有木头或竹子做的。
那他们怎么体现茶级？
如果是陶瓷的，比如织布烧、制捻烧风格的，也会带有那种不规则的釉面啊，或是朴实的颜色。如果是金属的，用久了之后，表面可能会氧化，颜色变深，这种带有使用痕迹和时间感的样子，也符合茶级的审美。造型上通常都很简单，以功能性为主啦。
讲了这么多，有没有哪些特别有名，可以说是经典的茶级风格的茶具？或者是茶室，可以让我们有更具体的想象啊？
当然有啊。如果要说最有名的茶级茶碗代表，那肯定要提喜左卫门隐户茶碗。
Kisamon Edo 茶碗啊，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朝鲜饭碗。
对，就是那个。因为它朴素无华，质感粗犷，加上烧制时留下的自然痕迹，被千利休发现而且极力推崇，从此身价就不得了了，变成茶级美学的最高典范之一。它的形状很不规则，碗壁厚薄不一样，碗底那个圈足甚至被形容像鲨鱼皮一样粗糙，
听起来就充满了那种原始的生命力，完全不是精雕细琢出来的感觉。
没错，日本近代有个推动民艺运动很有名的人叫柳宗悦。
听过。
他在他的书《工艺之道》里面也对这个碗赞不绝口，认为它完美体现了那种不刻意去追求顺应自然的无心之美。
除了隐户茶碗，还有其他很有名的吗？
另一个非常有名的是步二山乐茶碗，富士山 Raku 茶碗。
这是江户时代初期一个全才型的艺术家，叫本安米光月。
他的作品
步二山跟富士山有关吗？
对，它是一个白釉的乐烧茶碗，最特别的就是它釉色的变化。碗的上半部是白色的，就像是盖着白雪的富士山顶。
哇！
然后往下呢，就慢慢变成深黑色，好像墨色的山脚一样。
这个意境听起来好美哦。
而且啊，据说这种效果并不是刻意做出来的哦。
那是怎么来的？
它的造型是手捏的嘛，比较粗放。在烧的时候，因为窑里面的灰烬刚好偶然飘落在碗的上半部，才形成了那种独特的白色釉面效果。而下半部就因为高温碳化而变黑了。
所以是偶然造成的。
对，这种由偶然性造就的独一无二的景致，完美契合了侘寂欣赏自然、包容偶然的精神。
不过这种偶然之美会不会很难复制或学习啊？它是不是代表说侘寂在某种程度上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依赖机缘而不是单纯的技术？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想技术当然是基础了，但侘寂确实也包含了一种对机缘和偶然性的开放态度，
他不追求100%的掌控，而是懂得去欣赏在人为努力之外自然的力量或时间所赋予的那种独特的印记。哎，这也是他迷人的地方。
那茶室方面呢，有没有代表性的例子？
最具代表性的侘寂茶室，大家公认是千利休设计的呆庵泰庵。
呆庵，
对，他现在在京都府大山晴的妙喜庵里面，据说是唯一保留到现在由利休亲自设计建造的茶室。这个茶室的特点就是极端狭小。
多小？
只有两张榻榻米那么大，大概就是一瓶的空间。
两碟，真的很难想象在这么小的空间里喝茶。
没错，这种极致的简约跟狭小正是侘茶精神的体现。墙壁是用那种粗糙的土墙，窗户用纸糊的，引进来的光线非常柔和，入口就是我们说过的那个低低的灵口。
嗯，要弯腰进去。
对，迫使人弯腰，象征谦卑平等。整个空间营造出一种极度往内心看非常安静的气氛。有建筑学者认为，呆庵的那个尺度是根据人体来设计的，像一个让人可以安心蜷缩在里面的茧一样。
跟呆庵这种极致简朴比起来，有没有其他风格的侘寂茶室？
也是有的，比如说京都桂离宫里面的松晴亭 Shoking Tea 就展现了另一种更雅致一点的侘寂风格。
哦，它有什么不一样？
它是桂离宫庭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茶屋，建筑上融合了贵族那种书院造还有茶室的 Sugiyoe 造的元素。屋顶是用茅草跟瓦片交错铺的，看起来既朴素又有橙色感。
那里面呢？
里面也有很有看头哦，像是用了蓝白相间的格纹，那个叫侍从模样，来装饰那个袄，就是日式拉门还有壁龛，这在当时是很新颖的设计。窗户的设计也很有巧思，让人可以从不同角度欣赏到庭园的风景。
嗯，
松晴亭的美在于它建筑本身的质朴精致，还有它跟周围那个精心营造的自然庭园之间完美的融合，共同创造出一种宁静、清幽又富于变化的茶寂意境。
听了这么多例子哦，哎，如果我们来比较一下茶寂风格的日式茶具跟其他文化，比如说跟中国的或是西方的茶具，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啊？
嗯，这是个很好的比较角度。如果跟中国的茶具比，虽然日本茶道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在美学的选择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
怎么说？
中国传统上，特别是明清以后的瓷器，可能更常见的是追求釉色很纯净啊，器型很规整啊，画工很精细啊，颜色很丰富的作品。
嗯哼。
而受到茶寂影响的日式茶具就更偏爱陶器那种粗朴的质感，欣赏自然形成的釉色变化，而且更能接受甚至去欣赏烧制过程中出现的所谓的瑕疵或不确定性。
那跟西方比如说欧洲的茶具比呢？
西方传统的茶具像是英国的古瓷啊，法国的瓷器，往往强调的是精致的工艺、优雅的造型、完美的对称，还有比较华丽的装饰，比如描金边啊、印花图案啊这些。
嗯，
这跟茶寂所欣赏的那种不完美、不对称，还有从自然跟时间里面寻找美的理念，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方向。
不过，好像西方近年来也开始欣赏一些简约、手工感，甚至旧物的美学，像是北欧风或工业风那种。这算是某种程度上的越来越像吗？还是本质上还是不一样？
嗯，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哦。也许形式上看好像有点像，但背后的那个哲学思考，比如茶寂跟禅宗的连结，还有对无常那种深刻的体会，可能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异啦。
我同意。总结来说，茶寂风格茶具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对不完美的拥抱。
对，不完美的拥抱。
对，
它看重不对称的造型、粗糙的质感，而且特别懂得去欣赏岁月留下的痕迹。那些在其他文化里面可能被当作是缺点、需要被盖掉或丢掉的东西，在茶寂的眼光中，反而可能变成这个器物独一无二的个性，它的历史和魅力所在。
聊到这里，有个问题是， 这种有悠久历史的茶几美学，在现代的日本茶具设计里面还存在吗？还是已经被更现代的风格取代掉了？
它非但没有消失哦，反而一直用各种方式在延续和演变。很多当代的日本陶艺家或设计师仍然深受茶几美学的影响。
真的吗？
对啊，他们会继续用天然的材料，坚持手工制作，并且在作品里面保留那种质朴不完美的味道。
但同时也会加入一些现代的元素吧？
没错没错，他们会在继承传统精髓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的设计语汇或是现代生活的需要，创作出既符合当代审美又蕴含着茶几精神的作品。
嗯哼，
比如利用新的烧制技术去探索更独特的材质肌理和釉色效果，但他内在追求的可能还是那种自然天成、不矫揉造作的美感。
那我们前面提到的金扇技艺呢，现在还流行吗？
金扇在现代可以说经历了一次复习耶，越来越多人不只把它看作是修补旧东西的方法，更把它当成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创作形式。
哦，
很多艺术家会利用金扇在新的或是旧的器物上进行再创作，赋予他们新的生命和意义。所以总体来看，茶几美学在现代的日式茶具设计中是一种更多元、更个性化的方式在不断发展着。
好的，今天我们一起深入的聊了聊茶几这个真的蛮迷人的美学概念，还有它是怎么在日本的茶具中展现出来的。从它最核心的意思、历史源头，到它跟茶道那么密切的关系。
再到具体体现在像乐烧啊、金虎潮碗啊，甚至连水纸、建水这些器物上的样子。
对，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古老的茶碗、千里修的茶室，还是现代的设计，茶几始终传达着一种欣赏简单、朴素，并且在里面发现深邃之美的态度。它源自禅宗，核心就是对自然、对不完美、对时间流逝留下的痕迹，一种欣赏跟接纳。
这种美学好像不只是眼睛看到的，更像是一种内在的提醒。它好像在告诉我们说，在简单里面其实可以找到富足。在不完美里面可以发现独特。在变化无常里面，或许也能体会到某种更恒久的东西。
正是如此，所以我们常常说，日式茶具不单单是工具而已，它们更像是一种承载着文化精神和生活哲学的艺术品。那么今天我们讨论了这么多关于欣赏不完美、接受无常的茶几美学，或许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带回一个思考。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试着用一种更接近茶几的眼光去看待那些不那么完美的地方，不管是关于自己、关于别人，还是关于生活本身遇到的种种缺憾，是不是我们也能从中找到一种不同于一味追求完美的更为丰盛和从容的欣赏方式呢？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在茶会静心的时候慢慢去体会和思考的问题。
今天的南山居茶道学堂就先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在平台上追踪订阅，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体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茶会再见。